经文是很长，不过我想还是把它整章都念一下，因为不然的话可能没有时间把所有的应该讲的话都讲。那今天大家跟思想一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是很大的一个题目，谈到是永生跟永死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啊，其实做了好多好多选择，每天都做选择，有的选择是很重要的选择，或者比如说要跟哪一位结婚吗，这一生的配偶吗，对不对？有的决定其实是跟无关紧要，你穿什么衣服，今天早上穿什么衣服，带什么领带，这些其实也不是很重要的一直决定。不过我们今天所念的这其实哈，美国在十几年前有一个电视节目叫 Let's Make a Deal， 不少多少人看过这个节目，有没有？没有一个人看过，这个是就旧一点的节目哈。那这个主持人他的名字叫做 Monty Hall， 意思说有三个这个房间哈，就是 curtain 这个窗帘，然后这个窗帘后面呢有好多奖品，电冰箱啊，汽车啊。有时候怕他把一只猪放在后面，然后这个主持人呢知道里面是有什么东西，他就先选一个听众出来哈，然后他说好，你要你选哪一个curtain 啊，比如说他选择第二个 curtain， 他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就跟那个人说，我给你1000块，那给你1000块你就不要选择里面有什么东西，或者里面的东西超过1000块不一定，可能一文不值也不一定，那就给他这个挑战。这个人说不要，我还是要这个curtain的话，他就把这个curtain打开，哎，一个冰箱在里面。他说啊，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要不要把你的第二号那个房间换第三号或换第一号，要不要？那换的时候可能里面的东西可能还要好一点，可能是更差，所以他这个人就开始挣扎。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选择，要是他选对的话呢，就有好多金钱啊，有礼物；要选错的话，或者把一只猪就带回去，对不对？或者个烂车子也不一定。那这是一种，虽然有这么一个选择哈，其实这选择不是很重要的选择。我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个经文哈，《创世纪》，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很重要，有关生死的选择。神让亚当来做一个选择，然后这个选择是一个关乎生死的一个选择，而不是说一个他选择对了就永生，选择错了就永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这个背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他第一章第二节26节告诉我们，人是依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不过我们还不是神，只是有神的一点点神的本性而已。那可以说人就是神所的杰作，神创造好多整个宇宙还有动物，不，人呢是神所特别创造的一个杰作。因为圣经创世第二章第七告诉我们，当人神造了人以后呢，就把一口生气吹到他鼻孔里。当神创造所有的动物的话都没有讲这句话，造了成了就成了，不，当人神造神以后呢，就把一口气吹到这个人的鼻孔里头。圣经告诉我们，人就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跟动物的不同，人是有个特别一个灵。灵的问题就是这个目的，就是所以人能够跟神有交通，动物不会跟神有什么交通，不会祈求神。人为什么能够敬拜神？赞美神，要亲近神，因为神把他灵吹到我们的鼻孔里头，所以我们人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跟神能够有交通。不但这样，神还是愿意我们人成为他的代表，在世界上管理所有他所有一些创造。那当神造了人以后，就把它放在，今天我们经文告诉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伊甸里头，一个园子里头，我们就称为伊甸园。那 在伊甸园当中呢，好多好多果树，神呢放了两棵树，一个叫生命树的果树，一个呢分别善恶的果树。等一等，我再详细讲这个事情哈。那伊甸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很娱乐的地方。神把造了一个人，把他放伊甸里头，是一个很好、很完美的一个环境里头，要人来掌管这些他所创造的一些事情。在这个园子里头，环境不但好，还放了好多果树。那这果树看起来很好看，不但好看，还可以当做食物吃。所以神预备把这个人放在伊甸当中，可以尽情享受神的创造。神又告诉亚当说，园中所有的果树你们都可以吃，可以随便吃。各样树，什么叫各样树呢？我刚刚不是讲过，在伊甸园当中有两棵树，对不对？一棵生命树，还一个分别善恶的树。各样树当然包括生命树。神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其实神就告诉亚当说，在园当中，这园子中间很特别的地方，有一棵生命树。这棵生命树不但能够养生，还可以给人有永远永生的盼望。换句话说，神造人本来的意思是要我们人能够永远跟神缠在一起。要是我们选择去吃生命树果子的话，当然我们晓得后来亚当也死了，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推想，其实亚当根本没有吃过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不然的话他会永生。那所以神本来的意思呢，为什么放这个生命树呢？神本来就是愿意跟人在一起，愿意让人有这永远的生命、永生的盼望。所以神就把他自己用这个生命树来代表他自己。当亚当夏娃要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的话，就能够把神引进他内心里头，就跟神有个美好的交通。这是本来神所创造人的一个本来的目的。本来目的就是当神创造亚当夏娃是一个没有罪的一个这么一个人，有灵的活人，也盼望神这个人跟神常常有交通，把神接到他们心里头去，有永远的盼望。这是本来神创造的那个目的。但是呢，当神创造人的话，神还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么质疑的意志。因为神也是我们说造了神的本造样式跟性质做了吗？神既然有这个自由的意志，所以神也给人有这么自由的意志。那你说神为什么这么做呢？神不愿意我们就好像一个机器人，你机器人的话就是 robot， 现在日本好像很流行，对不对？你叫他做这个他做这个，叫他做那个他做那个，好像机器人一样。但神造我们是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选择顺服神，也可以选择悖逆神。神给我们有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恩赐。那神为什么有这么给我们这个恩赐呢？这个自由呢？其实这是出于神的爱。所以为了让我们有这个自由选择的一个意志呢，所以不但在伊甸园当中放了一棵生命树，还在那放了一棵所谓的分别善恶的果树的树。但是神给我们人一个吩咐哈，一个 command， 他说所有的树的果树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的果树你不能吃，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树，他说你不可吃，甚至神说你吃的那一天必定马上死。现在问题来了，有两棵树，一棵神说你可以吃，其实神是 encourage 鼓励我们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另外一棵呢是分别善恶的果子，神说你不可以吃。为什么神给我有两棵树，一棵我们可以吃，一棵不能吃呢？其实神把这个事情放在我们当中啊，就让我们有可以做一个选择。这选择不是随随便便选择，不是说哪一天刚好亚当夏娃走到了园当中，好像糊里糊涂的 随便抓一个果子吃，哎，刚好抓到分别善恶的果子，不是这意思。神明明给他们做这个选择，也告诉他们，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就永生；你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的话，你就违背神，你就会永死。讲得很清楚，他们要做选择，选对了就永生，选错了就会永远灭亡。神其实很尊重我们，要我们来做这个选择。神为什么要这么要我们选择呢？其实神其实也是出于爱。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些事情你跟我们一个小孩子说，这东西你可以吃，糖果太多你吃太多不好，是不是父母亲不爱儿子，所以叫他不要吃太多糖果吗？是不是呢？其实也是为他们好，对不对？吃了太多糖果反而是会伤他们身体。你多少时候父母说你不能吃，不是说不爱他们，其实父母亲说你不要吃这个东西，吃花点都是什么爱这些孩子，对不对？所以叫他不要吃。相同，神知道我们有自由意志，人会自高自大，所以我们神说你不要吃，你要是偏偏去吃的话，就违背神。有分别善恶的这个智慧，哎呀，这个好像大家都想要，对不对？有美好的知识，所以就会自高自大。神因为不要我们自高自大，也不说因为逼着我们不要自高自大，所以神就放了两棵树，一个生命树，一个生命分别善恶的果子，然后告诉说你要做选择，看哪一个你要选择，目的是因为爱我们。那现在在人的面前就有两件事情了，生命树，分别善恶的果子，到底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呢？选择生命树呢，跟神常永远在一起呢，或者选择分别善恶的果子，好让我们有知识，更多知识。那知识就让人怎么骄傲，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智慧知识叫我们有会骄傲，神就来给我们选择。我们是不是要继续行在神的吩咐当中呢？行神的旨意呢？或者我们说，神，我自己会打算我的前途，我的前途怎么样？我来决定吃善恶的果子。所以这个选择其实是一个生死的关头的选择，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不是刚刚我们所看那个 Monday Hall Let's Make a Deal 吗？你要没达到，回去就说算了，反正东西身外物，对不对？这是跟我们生死很有关系的事情，永生跟永死的选择。好，这个原则其实，这个选择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则，什么原则呢？要人尊神为大。原来这不管怎么样，我们虽然是造神的意志样式造了，不过我们还是被造之物，在我们上面还有一个神，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所以这个秩序还是要分开清楚的。你不要说是我不愿意创造者来掌管我，我自己来决定我的前途，我的方向。所以整个宇宙当中有这么一个这个 hierarchy authority， 就是神在上面，我们要愿意把我们自己顺服在神面前，而不是说神命令我们来服侍，在屈服在神底下，这是整个宇宙的一个原则。因为神爱人，他就把各样的美物给我们，园里头好多果子可以吃。不过神也是因为爱我们，也给我们两个选择，一个可以做，一个不可以做。所以刚我讲过，好像父母不要儿子吃糖果一样，可以做也是爱这个儿女们，不可以做也是爱这个儿女们。神这里说亚当夏娃你可以吃，也是爱他们。神说你这个是不可以吃，也是因为爱的原因，所以你不可以吃，这都是出于爱心的问题。好，结果呢，亚当在这个四年当中他怎么样失败了？他所想就是看自己的利益，然后就因为被骗，我们等一会详细讲，他就在这个四年当中做了一个很错的一个选择，他选择 吃分别善恶的果实。那我们看看亚当为什么会犯这么一个错误呢？其实有几个原因，外在的原因你可以说是魔鬼的引诱，人都这样做错事情了，为什么做这事情都是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对不对？这是外在，你可以说是魔鬼引诱他。内在的原因呢，其实他就是因为不信神的话，神说你吃的那一天一定死，他不相信神这些话，也不愿意顺从神，他愿意听魔鬼的话，这是内在，这是内心的问题。虽然人是造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不过神还是给我们有这个辨别善恶的这个意志，也可以让我们做选择，自由选择。人可以背逆神，背叛神，不愿意尊敬神，或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愿意顺服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的有这个选择。这些选择其实都很，这是为什么人有这么选择一个很重要的。你动物的话，就是动物吃东西啊，到什么地方都是，这是 instinct 它的本性，人都会经过思考以后才做决定。所以人为什么能够只成为一个人呢？这是一个很跟动物不同的地方，人可以做这个选择，因为神把这个自由意志这个选择的这个能力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做选择。动物你可以说想吃这个想吃这个，其实动物不是经过它的思考以后才做的选择，人跟动物就不同在这个地方。人之所以能够人能够掌管这些神所创造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个自己的意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自己的意志。好，我们先来看他到底怎么犯罪呢？圣经告诉我们，刚刚我们今天早上念的圣经啊，他说神造了一个蛇比一切动物都更狡猾，那神就试探，神没有直接试探亚当，他先试探夏娃。因为神，你要看创世纪前面几章的话，当神跟亚当说你不可以吃那个果实，吃的时候一定死，夏娃有没有听到？没有，夏娃那时候还没有出生，还没有造被造。夏娃是可能听说的，是亚当跟他讲的，说他要试探的话就是从夏娃开始。因为现在事情都是男人常常说太太讲什么话都是会先生都要一定要遵从，不然的话我们常常在办公室里说 Who's the boss? 太太是一个 boss, 对不对？所以要引诱的话，先引诱谁呢？先引诱夏娃。因为夏娃没有真正从神那边听神的命令，所以他就问，他说他就对你说，园中吃那果树你是不是神，他说神是不是不许你们所有的果实都不可以吃吗？夏娃就说没有，果实上树的果实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实神曾说，因为他没有真的直接听到，他说神曾好像曾经听过说你不可吃，你看将接下来一句你不可摸，圣经有没有说你不可摸？没有，对不对？只说你不可吃。圣经曾告诉亚当说你吃了那一天怎么一定必定死，对不对？他这里说免得你们死，说这些话呢都不是神所本来讲的话。有一个游戏我们在传话，对不对？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传给你隔壁，你再传隔壁，等到传到最后一个人，他所得到信息跟我本来所讲信息完全不同，对不对？所以人就笑话说好像是听说过神好像说不能吃也不能摸，神其实没有说不能摸、okay? 好，那神就抓着机会，他说你们不一定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那一天会眼睛明亮，哇，这女人一开始看果子真是很好，就开始要去摘了，不但自己吃又给谁呢？给老公吃。亚当糊里糊涂的，因为太太叫他吃他只好吃嘛，既然太太已经吃了我也吃嘛，他就吃了。 OK, 所以神魔鬼引诱人，第一个问题就开始让人开始怀疑神，神讲的话他开始怀疑。 本来说不可以吃，他就偏偏说你可以，这没关系。好像魔鬼很关心人一样哈，好像神不要你们能够分辨善恶这个能力，好像神好像对你们不关心你们，我反倒关心你们，你们去吃好了，你吃了以后你们会像神。这是魔鬼的第一个引诱。其实当魔鬼讲这话，亚当应该是夏娃应该马上就跑开，不过呢他们没有，他继续要侍奉神。夏娃不但没有走开，还是继续听魔鬼要跟他讲的话，就一步一步慢慢带领他们，带领夏娃。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问题在这地方，你们吃了以后你们就好像神一样。人所犯的罪就是要跟神平等。为什么魔鬼是也是受造这天使的人，他们因为愿意把自己当作跟神同等，所以他就犯罪。你们就能够像神一样，哇，谁不要像神一样，对不对？你讲一句话大家都会听，你说什么做什么决定，当然每个人都想像神一样。慢慢慢慢一步，第二步就开始啊，引诱夏娃。结果夏娃听了魔鬼这话，首先先看，哎，很好看，他去摸摸看，哎，这果子真的好，就摘一下吃了。这个刚好就在圣经里头啊，约翰一书那边哈，老约翰讲说，这是肉体的情欲，什么肉体情欲？可以做食物。眼目的情欲看起来很好看，还有呢，今生的骄傲。我们人所犯的罪不过这三样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我们的人失败或成功，常常都经过这三样的试探：肉体、眼目，还有骄傲，这三样的事情。不外出这三个事情的试探。夏娃犯罪以后呢，也把亚当给拉下去了，结果两个人都犯罪。好，其实犯罪这个罪，亚当夏娃所犯的一个罪哈，其实有一个原则。我们平常说犯罪的时候，杀人放火啦、奸淫啦，这些事情都不好的事情，这才是犯罪，对不对？你要想一想看，亚当夏娃有没有犯这些罪？根本没有，亚当这些罪都没有犯。那为什么圣经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为什么把这个罪都归到亚当身上呢？亚当到底犯什么大罪呢？亚当有没有杀人？没有。亚当有没有放火？没有。亚当有没有奸淫？没有，都没有。他只不过是吃了神叫他不可吃的这个果子而已，大不了吃一个果子而已嘛，对不对？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其实问题就是神说你不可以吃啊，偏偏要去吃，要跟愿意跟神相同等。所以不是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他心里头想跟神同等，这才是一个罪，这是最大的罪。其实罪就是一个不滑，还可以说你要背逆神，否认神的地位，要自求自己独立。所以有时候当传道人跟人说你们是罪人，你们要悔改，传道人说我根本也不杀人，我犯我为什么是罪人呢？没想到我们为什么是罪人，因为我们背逆神，不承认神，愿意我们自己来做主张，我们一生一切事情都我们做决定，就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这就是罪。不是说你去杀人犯火，其实一个定义哈，罪就是英文就是 you missed the target， 就这个罪本身的意义就是 you missed the target， 你没有打中这个目标。什么目标呢？本来我们要敬拜神的，你现在不敬拜神，去敬拜自己，敬拜其他偶像，你离开这个目标，这是罪。所以罪本身不是说是你去杀人放火，这些当然是罪，这是所谓的小的罪，最大的罪就是 you missed the target。本来尊敬神敬畏神，你要不敬畏神离开神，想自己做自己的决定，那才是最大一个罪。 所以人第一次所犯的罪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个很糟很糟糕的罪，只是吃了一个人神叫他不要吃这个果子的一个罪，就是说你心态你背逆神，你愿意跟神同等。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呢相同，我们要认为我们自己就可以做决定的话，以后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没有个敬畏神的心的话，一切什么不道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得出来，因为没有这个标准，没有说是一个神能够给我们有一个标准，做什么事坏事情都可以做出来。好，人背逆神的结果，神就把他们赶出去伊甸园，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把他赶出伊甸园呢？因为神不愿他们吃生命上的果子，他说你吃了日子一定死。人既然吃了神所不能说不能吃的，人就开始这个人本来不是神吹一口气吗？给我们这个灵吗？这灵就开始见证死亡。换句话说，灵就是让我们能够跟神认识神亲近神，既然这个灵已经死了，就开始就不认识神，不愿意跟神在一起。所以人的死就是不是这个身体的死，而是我在我们里面这个灵开始死亡，就我们的灵开始死亡，里面人灵开始死亡，就到魂到体，最后呢神说你是从土而出，你要归到土。不但我们灵死亡，整个身体开始也是死亡，这是我们犯罪的结果。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自己要做一个裙子，对不对？用无花果树，这是人的做法。你无花果树能够 遮盖你的羞辱吗？不可能。人的想法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自己遮盖你的所做所的错误，用人的方法，用无花果树，你可能可以欺骗你自己的良心一点点，其实你不能欺骗别人。你做错事，你这么怎么掩盖的话都掩盖不了。你记得，但是呢，神呢？人家是违背神，神可以说我就不理你，不给我们机会，可以不可以？可以。为什么呢？你记得当天使违背神的话，神有没有为天使找出救恩来？有没有？没有。你要看圣经怎么讲，圣经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中等候审判。天使犯罪的话，神没有预备给他们救恩。人犯罪，神大可以说我就让你们去好了，你们死就死了，对不对？神要是这么做的话，神是不是公义的神呢？是公义的神，因为神告诉你不能这么做，你背叛我你就会死亡，吃了那一天必死，你死亡神不必为你做什么事情，你死了就死了，神还是一个公义的神。不过呢，我们的神是一个爱的神，当人犯罪以后，神怎么样就下来说你在哪里。神不但没有弃绝人，神还自己到他们当中呼喊他们说你在哪里。其实呢，人已经离开神，他的灵已经开始死了，神直接到园中来找这个人。你可以说既然人犯罪可以到神那面前来求赦免吗？其实神人那个灵已经开始死亡，其实神人已经不可能到神面前来求赦免，所以神就直接到我们当中。所以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其他宗教是自己要找神，基督教就是神来找人，因为人不可能，已经不可能去找到神，能够再开始敬畏神，因为我们里面的灵已经死了，所以神呢就到我们当中来，这其实神的一个恩典，一个恩惠。好，神不但说你在哪里，神还做什么事情？用皮子做一个衣服给他们穿。本来他不是用那个无花果树吗？无花果树违不了羞耻吗？神用一个皮来做衣服给他们穿，遮羞。那有没有想一想， 神的救恩其实很完备，不但呼召他们叫他们回来，还为他们预备这衣服。那没有想一想一想，这个皮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神是不是随便造一个皮吗？不是，他一定要从一个动物里头杀了动物，把这个动物的皮拿出来做一个衣服，所以一定要杀个动物。怪不得在希伯来斯告诉我们说，按着律法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一定要流血才能够遮盖这些罪恶。那就杀一个羔羊，把这个羔羊以后呢做一个皮。其实神在那边所记载杀羔羊，其实已经预表一件事情。预表什么事情？预表以后主耶稣会到世界上来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预表这件事情要被杀。所以为什么被杀，杀一个羔羊拿个皮做衣服呢？就是这个意思，皮来遮盖罪恶。所以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了，也是遮盖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些罪恶。所以已经预表这件事情。约翰福音第三个十九节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怎么不至灭亡，不但不至灭亡，还有才什么反得永生。我们本来神要我们永生的，我们已经离弃这个事情，神就差遣他儿子到我们当中来，救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其实道成肉身，直接是到世界上来，这其实在当时也是预言过了。你记得我们刚刚念的圣经啊，说你的后裔和你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要杀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你的后裔就是指主耶稣。其实你那个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这么讲啊，他说到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你子所生，且生来律法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输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时间一到的话，主耶稣就为女人所生。所以这里就说女人的后裔要跟魔鬼就是对抗，就是这个意思。这早在当时已经有个这位预言。好，主耶稣不但他为我们流血，他甚至把自己也给我们当成我们义。本来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神把我们的蒙羞，把自己因为主耶稣就让我们成为神蒙爱的儿女。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跟神再一次有交通。我们本来灵隐死了，借着主耶稣，我们开始跟神能够再有一次美好的交通，把神的本性生命又重新带给我们。好，你记得当亚当失落的时候，本来神造他是要跟他有神有良好关系，有永生。亚当把这些事情都丢掉了，对不对？甚至于本来神要亚当夏娃吃生命的果子，有永生。亚当即使没有吃到生命树的果子，他反而去吃分别善恶的果子，所以亚当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经过主耶稣呢，我们重新能够再一次跟神和好。那或者你会问，我们既然要永生，我们还吃生命树的果子吗？什么生命树的果子呢？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木头也是从树里头出来，对不对？这木头本身就是一棵树木，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就是那棵新生命树上的果子。为什么这么讲呢？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我们所失去的生命树的果子，现在经过主耶稣，我们那个重新能够吃到的生命树，新的生命树的果子。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过，他说你们自己回去念好了，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也可以喝的。换句话说，你们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血，就在你们生命里头有永生，对不对？换句话说，本来神要亚当夏娃吃生命树的果子，伊甸园生命的果子，他们没吃到， 我们现在有机会重新吃到那个新的生命树的果子。当我们每个礼拜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守圣餐，我们常常就是要长老牧师就说，哎，你们没有受过洗的不要暂时不要领，对不对？我们守圣餐，我们守餐吃什么？吃饼，什么喝杯，对不对？你记得主耶稣这是自己所设立的圣餐，只是讲过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因为所立的新约，你们可以拿去吃，你们可以拿去喝。本来我们是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的，现在既然亚当夏娃没有这机会，我们现在重新有这个机会。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问题在乎我们有没有神的儿子。我们有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吃他的身体，喝他的血，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怎么就定罪。得救是得到永生，你不信的话你就永死。很简单，关键在什么地方？在信。你信不信？信不信主耶稣？好，我们最后你看，人类的第一个祖先亚当夏娃，神给他们试验，他们失败了，他们没得到永生，因为他们没有吃永生那个树的果子。他们结果呢，做了一个很大很大错误的决定选择。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他们做选择后选永死而没有选永生。但是呢，我们的神是一个慈悲的怜悯的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说神不愿意吗一人沉沦，要什么人人都悔改。所以神在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什么机会呢？我们能够重新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是新的生命树上的果子。那果子是谁呢？主耶稣。所以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继续盼望，我们这一次要做好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信主耶稣得永生，或者我们可以选择拒绝主耶稣，自己永远的灭亡。那问题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选择，在于我们自己。好，那我们教会大概下个月就要做受洗，对不对？我知道我们当中好多已经决定要受洗，你就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你选举永生，愿你受洗。要是我们当中有的人还在怀疑是不是我要受洗，其实问题不在受洗不在受洗，最重要是要选择永生或者永死。你愿意选择永生的话，你愿意在公众面前承认主耶稣的话，你就在公众面前受洗。这不是受洗让你有永生，因为永生是主耶稣跟主耶稣美好的关系，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受洗是在公众面前说，我愿意承认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这样的话呢，你就有永生。所以选择在，我们还一个月可以做选择。你还没做决定的话，你现在可以好好在圣面前祈求，我是不是要选择永生，还是要选择永死？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真是爱我们，你再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再一次的机会，能够做那个对的选择，要选择接受主你成为我们自己的救主，让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主，真的求你在每一个人心里动工，使我们能真正看到主，这是你给我们多大的福分。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来求，阿门。